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9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乐做小事，做好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1995年秋，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还在上班，只是早晚练功或学法，休息天参加弘法。当时那时的负责人需要用车运输或复印师傅的新经文，只要找到我，我都全力配合。1999年7月，江魔头迫害法轮功以后，我被绑架多次，被非法判刑，失去人身自由十年多。回来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做好同修的文书。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告诉我们的，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对师父这些讲法我牢记在心，同修找到我就是我的责任与荣幸，也是同修的信任与需要。我在周围同修中属于文化比较高的，所以需要动笔的时候同修会找我，还会有不认识的同修辗转托我写点什么。虽然我的文笔不十分好，但我知道不能推脱，我都会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的做。最突出的是2015年溯江高潮时，帮同修整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当时只要需要，不管认识不认识，距离有多远，只要同修需要，我都会去帮助整理。诉状寄出后再上传明慧网。那时候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与得失，心很纯。只要需要，上明慧网发送贺信、贺卡，写心得体会，发表严正声明，上退党网站传三退名单，我都不厌其烦地尽力做好。在与同修接触的过程中，要求自己的言行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经我手发出去的东西至少在我的层次上衡量是真实的，是对的。99年前出版的大法书需要改字，我发现有的同修的书没有完全改好，而且还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的层次上意识到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件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没有任何借口或理由。所以凡是接触到的同修，我会特意的询问，还拜托同修再去关心他们认识的同修的改字情况。对那些年纪大不识字的同修，我就主动帮他们改。我非常乐意做周围那些不识字、不会打字或者不会上网的同修的文书，把他们对师父的感恩，把他们证实大法的神迹表达出来。同修说，这是师父安排的，谢谢师父。我说，这是师父要我做的，我还做得不够，还要精进。传送大法的资料，交接大法书，穿梭往复于同修中，难免碰到心性摩擦，难免碰到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觉得又苦又累。我知道应该做好小和尚，不怕苦，不怕累。有时实在觉得苦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叫一声师父，会缓解很多。我从小就是个肩不能挑，走路什么都不愿带的人，一般情况下出门精简，不用带包。可现在与同修一起出去，碰到年纪大的要帮他们拿东西啊、背包啊，他们带的东西齐全不算，有时为了讲真相还会买些东西，我会非常自觉乐意地帮着拿。同修需要安装电脑，需要大法书，我会及时联系，拿过来送过去的，不怕重。自己累点不要紧，尽量为同修提供方便。我看我接触的这些同修中，也就是我最适合做这些事，这肯定也是师父的安排，我会继续做好小和尚。做好小事。做常人没修炼的时候，我是个连自己的事也管不了的人，家里的事也不用我管。现在我变了， 听到同修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时，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一定会管。因为我记着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做事上协调好，每个大法弟子的事都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事情就互相产生很大的隔阂，这都不行，要珍惜。而且在做大法的事上要配合，要配合的好一些。我有这样的愿望，也有时间精力可以管些事，所以师父会让我接触到听到一些情况。下面讲讲听到 A 同修与 B 同修情况后自己的所为。与 A 同修第一次见面，知道该同修是2004年得法的，而且与别的同修不认识，基本上是自己单独上网做资料。第二天，师父让我想到他的电脑操作系统问题，马上去问，发现确实存在安全问题。过去他一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在大法弟子的集体中很快就解决了。2017年 A 同修被绑架拘留了一个月，回来后一直联系不到他。因为与他一起绑架的有几位同修，有的被送进了洗脑班，情况比较复杂，没见到他总是不踏实，所以就直接到了他家。看到 A 同修躺在床上非常的恐惧，睡不着，听不得一点声音，痛苦的成天蜷缩在床上，他怕到必须要妈妈同修寸步不离的陪着的程度。我马上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周围的同修，知道情况后大家都很重视，分批去发正念学法。第一次发正念时， A 同修坐立不安，甚至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们知道是另外空间迫害他的坏东西害怕了，看我们发正念一直不停，坏东西指使 A 同修倒了水塞到我们的手里，让我们停下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为 A 同修的状态所动，坚持一天不落与 A 同修及他母亲同修一起学法，坚持着。那时的 A 同修就像个耍赖的孩子，赖在床上，拖他起床后他坐不住，半躺在沙发上，轮到他读法的时候他就害怕不想读。我们告诉他，害怕大法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一定要分清，一定要否定，要100%的信是信法，放下生死，去留交给师父。与和 A 同修一起走出磨难的过程，确实也是我们向内找的过程，整体提高的过程。本地五个区的部分同修参与帮助 A 同修，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修炼中存在的很多漏，大家都感到自己修得太肤浅了，太不扎实了。经历了这场磨难，大家都成熟了。 A 同修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整体，也能关心帮助别的同修了。 A 同修的家人从中看到大法的伟大，大法弟子的无私，只有师父，只有大法才能化解劫难。谢谢师父，让师父操心了。再说说 B 同修，我们原来不认识，因为想学习怎样面对面讲真相，我跟着去了两次。第三次还没去呢， B 同修就被绑架，年近80还被误判了3年。3年冤狱回家后，我们想找到他，问起那些原来与他联系的同修，说 B 同修带话说他很好，不用去看他。我想同修在黑窝里3年，出来后不与同修在一起，又不识字不上网，情况很难说，于是让认识他家的同修带我去。同修考虑到 B 同修及其家人的感受，顾虑重重，但在我的催促下，终于如愿地去了 B 同修的家。当时的情况是，警察、居委干部经常上门骚扰、威胁，说有大法弟子来，要汇报。出监前，狱警叫他签过字，他讲不清楚签的是什么内容。狱警告诉他，这些是人人都要签的东西，别人一进来就做好了，你在回去前必须要做好。他签了。考虑到 B 同修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与他集体学法，时间安排在晚上，居委干部下班以后， B 同修及家人能够接受。因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只有学法增强正念，才能否定迫害，走出磨难。果然没多久， B 同修正念就足了，法理也逐渐清晰起来了，于是骚扰也没了， 现在学法时间改到白天了。毕同修状态很好，踏踏实实地坚定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顾自己的安危，正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我所做的太少太少，我要继续做好这些小事。只要同修需要，只要对做三件事有利，只要我知道或有同修找到我，那就是应该我做的，我乐意。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办理身份证的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人。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按照国家法律赋予公民上访的权利，依法到北京信访局说明情况，为大法鸣冤。可我还没有走到北京信访局前，就被当地警察绑架了。因为当时警察抓了法轮功学员，就遣返回户籍所在地。我为了不被遣返，趁没人注意，把身份证丢弃到角落里。这样，当我从北京回家后，就没有身份证了。我申请补办身份证，公安局的答复是，上级部门有规定，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上访，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都要由户籍警统一管理，你有什么事到公安局开临时身份证好了，什么时候给你办以后再说。这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段时间就是单位有事也不能出差。一，第一次办理身份证。等了几年，我身边的同修都知道我因为没有身份证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麻烦。一位同修特意跟我交流，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好人怎么能够被这样对待？你应该去办理身份证。我也认同这个见解，但思想业、惰性、恐惧混杂的心让我迈不开这一步，但我心里一直挂念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会，外地有一份很适合我的工作，家人也希望我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样办理身份证迫在眉睫，我只好硬着头皮很勉强地去了。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是打心眼里不想去。在公安局门前遇到昔日的同修，他问我来公安局干什么，我说办理身份证。他马上说，能给你办理身份证吗？我的身份证还被户籍警扣着呢，用的时候去取，用完还得给送回去，不然户籍警就要上门索要。你这事不能办，就是办理了也到不了你手里，也得户籍警保管。我一听就想，要是户籍警拿走了，我怎么去外地打工呀？就想离开，但转念又一想，我是干啥来的？我是行使居民正当权益的。我就走进公安局，出示我的户口。女内勤户籍警打开电脑后，吃惊地问我，你是法轮功，上面有规定，法轮功学员不能办理居民身份证。我马上问，我要看看这个规定。女户籍警不耐烦地说，你找外勤管片户籍警。我立即找到我所在小区的管片外勤户籍警 A 说他得问一问派出所所长，结果他说所长答应了，条件是得到家里看看。我不同意，他说就是去看一看，我就勉强同意了。户籍警进屋转了一圈，看了看就走了，这个身份证就办完了。但我去外地打工后，这个外勤户籍警不断地到我家骚扰，就是想问我在外地的联系方式和具体居住地，目的是委托外地警察监视我的行踪。我家人虽然没有修炼，但也根本不配合警察的无理行为，最后警察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整个过程中的压力是很难承受的，并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的精神上的伤害。二，第二次办理居民身份证。 后来我的身份证不能在仪器上显示信息了。2017年，我准备到居住地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正赶上警察又一轮迫害，各管区户籍警察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登记电话号、进屋照相、录像，甚至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随意翻看同修家的私人物品。有的同修家里的法相和大法书籍都被抢走，有的同修都被带走，有的被非法拘留。当时我的压力很大，我家里有个小资料点，两台打印机和两台电脑都在家里放着，师父的法相在方厅里摆放着。户籍警察屡次打电话要来我家，都被我拒绝。他们甚至找到我年近80岁的母亲，诱骗威胁老人，邪党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这么多年，家属对这些邪恶手段已经很熟悉了，对他们的阴谋都能够识破，所以没让警察得逞。这样我办理身份证的事又耽搁了下来。现在办什么事都需要实名认证，办理存款、办理手机卡、购买火车票、出门办事，到处都需要身份证。特别是火车票，为了节约时间，一般人都会在网上购买，然后到火车站电子出票机上去取票，而我的身份证不能读取信息，就只能到窗口取票。特别去外地，我和家人都必须提前一个或几个小时去窗口排队取票。虽然有诸多不便，可我就是害怕在办理身份证时，户籍警察要到我家来看。我家资料点建立不容易，我不想因为我的心性不到位或行为不理智破坏了这个资料点，说白了就是怕。有一天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后，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办理身份证了，这是我必须走的路。我和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同修也很认同。当天回到家，我就开始准备办身份证所需要的东西，户口本、手续费40元钱，一件深色衣服，准备拍身份证照片用。我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拾一下，心里想，万一像上次办理身份证，户籍警察到我家看到这么多真相资料，这个数量好像够定罪的吧，我都给同修们送去吧。我心里一激灵，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不是我的，是思想业和那些邪恶的东西打来的。我反问自己，你对同修和世人都说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是合理合法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怎么自己遇到事的时候就糊涂了？这不是嘴上说一样，想的和做的是另一样了吗？我不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前给同修送去，这看似没什么，但实际不是一般的事，这是把不好的想法和危险推给了同修，是一颗私刑，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想到这，我就把真相资料简单收拾一下，放回原处。第二天，我去公安局身份证办理办公室，路过我母亲家时，顺便进去告诉她，我要去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如果户籍警要来家，我就领这来。我母亲一改平时的柔弱，严肃地对我说，办理身份证凭什么来家看，不允许他们来。我当时身体一震，这让我想起迫害初期我们管区的户籍警察 B， 他和我接触的时间多了，看到我和法轮功学员们善良的行为。 B 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我说，这些年通过对你调查和监控，从你的同事那了解到，同事们都很敬佩你的为人，你对能办到的事有求必应，邻居也夸奖你尊老爱幼，老人上楼拿重物，你每次看到主动帮助送上门。我们大多数警察都知道你们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是我们是专政工具，为了这个饭碗，上面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得怎么干。我对这个明真相的警察说，我们师父教导我们，别人这样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同样对待别人。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从那以后的几年，这个户籍警察 B 从来没有骚扰过我和我的家人，我的正念立即强大起来。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助母亲的嘴在点化和激励我。 到了公安局身份证办理办公室，我按程序出示了户口，交了现金，户籍警察给我照相，按规定按两个大拇指的手印，最后留我的手机号。我问他，办理身份证和手机号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公安系统要给发一个码，有了这个码才能办理成功。我就同意了。果然手机里出现一个码，我告诉户籍警，他输入电脑后告诉我，一个月后来取身份证，如本人没有时间，家属拿户口本和本人身份证可来带领。就这样，身份证顺利地办完了。当我从公安局身份证办理办公室办妥身份证手续后，舒了一口气，仿佛压在头上的一个重物彻底去掉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帮我这个修炼不精进和不争气的弟子过了这一关。两次办理身份证，虽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办理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却是大不一样的。第一次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听同修的劝说去办理的身份证，过程中还配合了邪恶的安排，给后来的修炼和家人带来了麻烦。第二次是主动去办理的，正念相对强一些，怕心也去了很多，照比第一次办理身份证就顺利多了。实际上两次办理身份证过程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去怕心的过程。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结连的文章，向内找没有过不去的关，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修炼之前，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可说话爱冲撞人，是个争斗心非常强，得理不饶人，没理也能争三分的人。1997年我有幸喜得大法，学法后我懂得了争强好胜是非常不好的执着心，后来也知道这是党文化的东西，我开始改变了我做人的观念，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21年，由不会修到渐渐地学会向内找。向内找是我不对。2018年4月19日上午，一个同修跟我说，有几张20元的真相币，用手摸着很粗糙，可能是假钱，用验钞机验又是真币。这种钱发给世人，世人要说是假的，会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几张钱同修就没有发出去。我说那就自己用吧。当我到 A 同修那里去， C 同修对我说，这几张真相币是假的。我一听就不耐烦，说这种钱我们已经验过了，不是假钱。 C 同修就说，这种假钱我拿着没事，如果拿给世人影响很坏，世人会说法轮功发的真相币是假的。 C 同修气愤地在我面前说了几遍，我也没和他多说。 A 同修说，他们既然怀疑是假币，收回来就行了。我说钱是真的，我为什么要收回来，发不出去自己用。撂下这句话我就走了。集体学法后，我马上就去买了一个验钞机，目的是弄个你对我错。我把所有有怀疑的钱过一遍，没有一张是假钱，只是有的钱比较陈旧，看似假钱。我还是不放心，把所有的真相币都重新验一遍，确认没有假钱。我心里那个怨恨抱怨，恨不得立刻骂 C 同修一顿。第二天又听到有同修传说真相币有假钱，当时我心里就搅得慌，心想同修怎么不修口，一知半解的传谣，所有的真相币都验过了，你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到处说，我们修炼的人应该守心性，应该修口，不应该顺便乱说。这一说，世人今后还要不要我们的真相币？这是给大法抹黑，这不是在破坏真相币的流通吗？这不是在破坏真相的传播吗？ 我越想越气，争斗心、气恨心、委屈心、愤愤不平的心全起来了。我马上就给协调同修发了一封信，不是常人骂我们，而是我们同修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胡说的。今天同修还在传真相必有假钱，我们自己都在传假钱，常人还要吗？可能被旧势力操控了，还以为抓到人的把柄了。刚才我问了做真相币的同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钱在做的过程中都是用验钞机验过的，为了把事情澄清，不被旧势力间隔，建议你还是把那几张有问题的钱拿回来，我再验钞一遍，以免破坏了真相币的传播。因为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一个救人的项目，不要做了让旧势力高兴的事。我发完这封信，关掉信箱，心里觉得解恨了，终于很隐晦地把 C 同修骂了一顿。当我沾沾自喜地浏览着当日明慧网上《向内找才是真修》这篇文章时，突然引起了我的警觉，意识到我这个总爱对同修发火的状态，是我多年来没有在法中归正而迟迟不改的。为什么我老这样？为什么总也忍不住？总是事情过后再后悔？我明白了，那个总是想发火的东西不是我，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加强放大了我这个执着，我把它当成是我，把它当成了自己，承认了它，养肥了它，它就在我空间场中不断的壮大，遇到问题它就兴风作浪，谁高兴？旧势力高兴，邪恶高兴，这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再想到对同修发火的原因，也意识到那是我自己没有做好。虽然那几张真相币不是假的，但是它表面摸着很粗糙，这种钱是不能做真相币的。这种钱发出去，如果没有验钞机，只凭感觉是不容易分辨出真假的。我怎么会抱怨 C 同修呢？C 同修对法负责，对同修，对众生负责，多好的同修啊！我怎么看不到同修的这些闪光点，还一味的责备，总以为他和我过不去，找我的茬呢？我怎么向外去找呢？找到自己的这些人心，但是要放下可不那么简单，真的是剜心透骨。我不断地排除这些不好的心，他不是我，我不要他，请师父帮我拿掉。渐渐的，我的心平和下来了。我马上又打开信箱，把上封信删除，用很平和的语句给协调同修发了第二封信，真诚地向同修说出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并且请同修原谅。再向内找，还是我不对。我们的资料点当时有三个人，平时还觉得处得很融洽。当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师父2018年在华盛顿 DC 讲法时，我们三人都说，这次师父讲法打印版在明慧网发表出来后，我们要尽快地打印好，用最快的时间发到同修手里，如果需要熬夜，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可是等到明慧网打印版下来时，只有我看到了，因为没有电话，我好不容易通知到了一个同修，可是还有地同修通知不到。时间这么紧，我决定自己到资料点先坐着，他们上网看到一定会来。我一个人到了资料点上，开始打印师父的新经文，心里在盼望着两位同修早点来。中午一个同修来了，我问，你看到地同修了吗？还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新经文下来了。同修说没看到。我说，那我们加点劲儿，今天争取做完，发到每个人手里。我俩忙忙碌碌做了一下午，几百份经文做出来了。这时地同修赶来了，就听他在埋怨，你咋这样呢？说都不说一下，一个人就来了。我听着人家说师父经文下来了，我就到你家等你，才知道你一个人来了。你独断专横，你想咋样就咋样。我很平静地对他说，当时找不着你，想你知道肯定会来的。他很生气地大声说，不准解释。我马上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这关一定要过好，不解释，不动气，无条件地找自己。弟同修埋怨了有半个小时才停止，他装好几十本经文生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静静地找自己，矛盾来得这么突然，是我哪做得不好，才会叫同修这么生气？ 我想到自己平时在处理一些事上很强势，一般是我说了算，的确是一种独断专横的样子。如果当时我多走一段路到 D 同修家通知他一声，我们一起去资料点做，这多好呢？好好的一件事，因为自己的懒惰叫 D 同修生那么大的气。回想 D 同修这段时间和我配合得很好，他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不显示，默默地做事，甘当配角。这么好的同修在我身边默默地配合我，我却不知道珍惜，是我做的不好。我心里默默地想，以后一定做好。第二天，弟同修一早来到我家，我主动向他认了错。我们三人是个整体，有事要三人协调去做，不能我行我素，我说了算。我不应该脱离这个整体，更不应该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我没有做好的地方，请你原谅。他说，我也没做好，不该发那么大的火，以后我们要配合好。通过这些事，我发现自己一遇到事情往往把握不住人心，陷在人的对错中。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早日去掉各种人心和执着，做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早日随师父回家。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论语》，昔日同修走回大法修炼。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4日。A 同修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年他30多岁，非常精进，无论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还是集体弘法，他样样都走在前面，还带动妻子一同修炼，连他三四岁的女儿都得益于法，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健康。 A 同修对同修勤恳付出，热情服务，得法当年就承担起了某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工作。1999年720以后，在漫天暴风骤雨的诬陷中，在邪恶谎言的毒害和铺天盖地的打压下，A 渐渐地失去辨别能力，迷失于常人的假象之中。2005年前后， A 同修一家人都放弃了修炼。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隔三差五地去 A 同修家与其交流，讲真相。他常常以一种和蔼可亲的样子谈他的看法。他认为现政权不允许修炼，就无法修成。 A 同修是因法理不清，致使思想中存在误区，产生了疑惑，忘记了是师父在掌控着一切。这个误区只要加强学法就能突破。于是我给他们带去了两本改字后的转法轮，盼望 A 同修与其家人早日重返修炼。然而事与愿违，当我再次前往时， A 同修的妻子虽然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但却将两本大法书归还给我，并恳切地说，大姐，我求求你，以后你就别来了，他已经改练太极拳了。一道逐客令像一盆冷水泼向我热切期盼的心，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放弃，因为我从法中知道，已经得法的生命一旦放弃修炼，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我怎么能忍心作罢。但是当我再次去 A 同修家时，却敲不开门，吃了闭门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个人的面子无所谓，让他们得救才至关重要。尤其是师父在讲法中
也曾经语重心长地提到这个问题。师父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师父讲出的都是法，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今年传统新年元宵节前后，我约了另外四位同修，以拜晚年的机会再次上门讲真相。当时只有 A 同修一人在家，他妻子回娘家去了。我们很快进入正题，我们几人中唯一的一位男同修搂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还是回来吧，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要错过。可是 A 同修却解释说，练什么都一样，打太极拳感觉也很好。其他同修你一言我一语地劝他早日恢复修炼，别再犹豫，别错失机缘。这时一位女同修告诉 A 同修说，师父2015年已发表了新的论语。我接着说，论语的内涵博大精深，我来背给你听。我一字一句非常虔诚地开始背诵。这位女同修拿出电子版的大法书跟着读，其余同修想起哪一句就背诵哪一句。五位同修配合默契，整个房间充溢着大法神圣祥和的气氛，大家都沉浸在大法的能量场中，感受到如同大家集体学法时所产生的那种能量一样。A 同修听着听着，只见他轻轻地微闭双眼，看得出他听的是那么用心，那么专注，想要把一字字一句句都牢记在心里。他的面目表情坦然而祥和，他一定是体验到了法的神奇与殊胜。整个读法背法的过程滋润着 A 同修的心田。当我们读到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见精进要旨论语结尾这句时， A 同修脱口而出，我要看论语。前后就这么短暂的几分钟功夫，A 同修仿佛换了一个人，那种心态，那种表情，就像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那样，非常自然地流露。这是 A 同修发自内心的渴望，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在渴求。我们五人倍感欣慰。那位拿电子版大法书的女同修当下表示将很快给他发过来，然后他对我说，回去以后你帮他找印刷版的书籍资料吧。这也正是我当时所想到的。 A 同修走回来这件事，其他同修闻讯后都非常高兴，都发自内心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有的同修立即将自己保存完好的崭新的大法书籍，你一本我一本地提供出来，经过十天的努力，终于一应俱全。当我们再次出现在 A 同修面前，将崭新的已经包好书皮的转法轮、转法轮缩印本、红银三、红银四及一个包含所有大法书籍、所有大法经文和新版大法练功音乐等珍贵大法资料的U盘 恭敬地递到 A 同修手中时，他笑容满面，并表示感谢。 A 同修终于从迷失中走了出来，他的修炼机缘终于失而复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同修不要这样劝人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同修文章，同修不要这样劝人后，让我感到修炼人如果法理不清晰的话，很容易被那些模棱两可的话所左右，表面看似乎有道理，其实对修炼一点提高也没有。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多年前，我犯了男女错误，当时很苦恼，心里沉重的像压了一座山，从来不流泪的我竟哭得有些绝望，我打不起精神，又不敢跟周围同修说，怕人瞧不起笑话。我很清楚这件事对修炼人意味着什么。在痛苦之际，我出差时正好路过一个老同修那个地方，这位同修大姐是开着修的，我把心里这点肮脏事跟她说了，让她帮我悟一下。当时我感到走出这个泥潭很难。同修大姐听了我说的这事后，劝我说，不要有压力，修炼人遇到事没有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急问，那你咋看这事？他跟我讲了某一事的因缘关系。我说，这不犯了男女错误了吗？法上都讲了呀。他说，这法太大了，不是你理解的那点，有些事是表面看不透的，什么事得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才能了缘。听了大姐的这番话，我心里一下子释然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后来随着我不断学法，总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师父也点化我，极危险。我很快跟那个女孩断绝来往。当我在法上提高上来时，吓了一大跳，感到大姐那个解释是旧势力给我设的一个可怕陷阱。不管大姐看到的是真是假，都是旧势力有意安排出来的。如果我顺着大姐的话去做，顺其自然的话，那会顺到哪儿去？顺着常人的洪流往下滑，结果会啥样？更重要的是，大姐的那番话对我什么提高都没有，没有任何心性上的触动。修炼人只有触动才有提高，我不仅没被触动，倒找到了犯男女错误的根据，心里没压力，好像我了缘做对了，这么大的原则事就这么轻松地过去了。接下来那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要害死我。劝人的同修一定要在法上劝，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劝人话一定要警惕，要理智用法衡量。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安排都很细腻，那是步步陷阱，步步淘汰，稍不注意会毁于一旦。我还看到一件事，本地有几个同修在同修圈子里到处借钱，欠了30万、50万、100万，借多了就没能力还了。有一次，有个同修被邪恶非法判刑了，另一个同修借了他1000元钱。按理说同修被迫害了，借钱同修应该马上把钱还给人家才对，可借钱同修跟没事儿似的。有个同修知道这事，看被判刑的同修家里很困难，就替同修去要钱。借钱的同修说，那不能给，他前世欠我的钱，这账算平了。后来才知道，那几个欠钱数额很大的同修跟一个开天目的同修经常来往，要不怎么知道前世欠他的钱呢？这种常人都做不来的事情，修炼人怎么能说出口呢？还有一次，一个经常借钱的同修跟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是不是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就应该花有钱人的钱？师父是不是就这么安排的？当时开天目的同修笑着说，有这方面原因，谁借谁的哪有偶然的事。这种不在法上的话负面影响很大，使得借钱同修根本不想有没有能力还钱，光借不还，要钱时还理直气壮，没钱有钱时再说， 这要是常人就被告上法庭了，这种行为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得很严重，有的债台高筑，讨债人应接不暇，有的工资卡都压了出去，只留点基本生活费，有的出去打工挣的钱还不够还利息，有的离世了，亲戚朋友见人走了，欠的钱又还不上，对大法印象很不好。其中有一个家族的人骂大法。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之间欠债要还钱，都是大法弟子，你的就是我的了，哪有这说法啊？那能行吗？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在修炼中代替不了你，你也代替不了他，包括父母、兄弟、夫妻、子女，谁也代替不了谁。个人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车司机，法轮大法好，实在是太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4日。过年前的一天，当我一跨进一辆小车的门，还没有等我开口，那小车司机就激动地对我说，阿姨呢，今天你已经是第四次坐我的车了，你教我念的法轮大法好，实在是太好了，实在是太灵了，现在我身上的所有的毛病全都念没了，而且小车生意也是非常的好，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是李大师安排我坐你的车，叫我传给你的，你千万要感谢李大师呀。他连连点头，对，对，是要感谢李大师，感谢李大师。我又提醒他说，你可别忘了把这天大的好事传给你的司机朋友，叫他们个个身体健康，生意好。他说，那是当然了，不但是司机朋友，我要把我的神奇事告诉我身边所有的人，让他们都去念法轮大法好，都得福报。昨天我在去养老院看望弟弟后，回家的路上见到了一辆小车，于是挥手招呼，可是他没有停下来，而是往我前面不远的一条马路急急地转弯而去了。这条马路平时很少有小车可打的，所以我就准备老老实实走到地铁站去坐地铁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我走到前面这条马路，这辆小车就开回来了，并且就停在了我的面前。打开车门，司机就开口了，阿姨啊，我在车上一眼就认出你了，我正想找你呢，可是车上坐着的朋友要在前面下车，所以我到那儿后赶紧把他放下，告诉他有话电话里再说，就赶紧来接你了。原来他又是一个听了真相，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后得福报的人呢。说着说着，他就从胸前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我给他的护身符，告诉我说，这个护身符可灵了，生意稍有不顺，拿出来对着他一念，立马生意就来了，所以我时时刻刻把它放在贴胸口袋里。他告诉我，更为神奇的是，当他把自己的神奇故事在电话里告诉他同事司机的朋友时，那司机在电话里惊呼，怎么你的电话一来，我的生意就跟着来了。我问他，你把这些事情跟你老婆儿子讲了吗？ 他说讲了，他老婆叫他不要给外人讲，不安全。他回说，怎么不可以讲？我给人保佑平安健康的福音有什么错？他还告诉我，自从念了法轮大法好，自己的心态都起了变化，变得心平气和了。有一位乘客把手机落在了他的车上，他联系上后给他送去，没有想到这位乘客连声谢谢都没有，更不用说酬金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还想多要点护身符给家人和朋友，可是我身边已经没有了。于是我把真相币给他，告诉他只要带有法轮大法好的字的东西就是护身符。他连连点头，他又问我，这真相币上的字是怎么弄上去的？我告诉他是电脑打印的，又告诉他，你不会电脑用图章印也是可以的。他一听图章就开心地笑着说，那我去刻个图章就行了。我又给了他一个翻墙加真相视频的卡片和读卡器，他开心极了。他说，你上次给我的信封里的两张纸，我一直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那两张纸，一张是我在明慧发表过的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巨变的体会，一听说是我写的文章，人们都会很有兴趣的看的。另外一张是单张真相传单，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说，再次遇到你真是太好了，真是心想事成啊，心里一直就想能再碰到你，今天真的碰上了，希望下次再能碰到你。长期以来打小车讲真相是我的主要方式，虽然效果不错，曾经在网上发表过文章，看淡钱财救众生，但是看到网上同修交流文章，每天面对面的大量的讲真相发资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试着去马路上面对面的讲和发资料呢，又进不了这个状态，为此一直很苦恼很纠结。这年前年后接连碰到的这两位小车司机，也许是师父对我的慈悲点化吧。记得师父说过，无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采取的任何一种形式，你所投入的和你采用的办法都是在证实着法，都是在讲清真相这条路上往前走着，而且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理智。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法早就知道了，可是就是放不下这颗攀比的心，所以终也做不到。一直总是被苦恼纠缠着不放，感恩师父慈悲安排来点化愚钝的我，让我终于放下了这颗攀比的心，以及背后的更多的人心。今后我一定要认真实修自己，尽量让师父少操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理性的帮助同修，读怎样关心并也关中的同修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正法走到最后的最后了，邪恶由开始的疯狂抓捕，到现在的用病业假象迫害同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大法弟子肉身的迫害干扰正法。既然邪恶的目的我们看明白了，那我们在怎样关心病业假象中的同修问题上，就要理智清醒，不叫邪恶有空可钻。看了同修怎样关心病业观中的同修一文，结合我弟的情况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弟有一刘大姐出现病业假象，常人所说的乳腺癌，2年前去了医院手术，医生说全身转移，只能活几个月。回家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学法练功，向内照闯过来了。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好。后来他的乳腺又长出了包块，破溃处有时能流出半脸盆白物，有时喷得满屋满地满身都是，特别是夏天，屋里有很浓的腥臭味，让人无法正常呼吸。同修本人学法很扎实，在家师父的加持和多名同修的放下自我全力配合，就凭借信师信法又走了过来，体现了大法的神奇，有力地弘扬了大法伟大。可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还得2名同修每天去给他买菜做饭，干打扫卫生等家务。特别是有一个同修，每天3家的家务等着他，自己家里有5口人，自己的父母2人，还有刘大姐1家。我听后很敬佩这位同修，可过后又有疑问。我问曾经也参与帮助大姐的同修，大姐没有儿女吗？回说有1儿1女。我说大姐的儿女为什么不给她做饭呢？同修说当时病业假象严重时，家人要送医院治疗，但陪同的同修不让，家人就不管了，还挑三拣四地指责同修。虽然刘大姐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共同正念配合下，否定了旧势力的病业安排，保住了肉身，可又有2个其他的同修被不同程度地拴在家务上了，不能做讲真相的事。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个人认为，帮助病业假象中的同修，最根本一点就是引导和支持他自己融入法中，时时刻刻融于法中，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邪恶就没有空钻。同时向内找，把导致病业假象根本执着照出，发正念清理干净，在法上归正自己。当然有同修的配合，正念会更强。去不去医院应该当事同修自己来决定，陪同的同修可以提建议，在法上与当事同修交流，去与不去是同修自己和家人来决定，是不是就能少些后续的事。另一位同修大姐母亲双眼失明，她精心的伺候好几年后母亲去世，不几年她的丈夫又双眼失明，她又端水端饭地伺候着，儿子结婚后又有了孙子，她又伺候孙子一家3口。2年前自己的视力也觉得模糊不清，近3个月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另一只眼又出现烟雾遮盖现象，要去省医院做手术。同修知道后，把他接到同修家陪他学法发正念。12天后，他还是去了医院。回来后，眼睛不但没好，反而还更严重了。就是这样，同修还在帮他。结果他依赖上同修，去他家的同修陪他学法发正念，有的帮他做饭做菜等。昨天大姐自己来我家，我们3个人学法。一上午她只坐着学了10分钟，一会儿在沙发上躺着， 一会儿又上床上躺着，一会儿又告诉我送他回家。我说，别走了，在我家吃吧。他说，我家老妇，指他丈夫，没有人给做饭，你去给下点馄饨，我做不了。我没有答应他，只是给他送过马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我一直在想，那些到目前为止还不理智的学员，你们怎么办呢？很多业力我能帮你们消去，而你们必须面对的就得自己去面对，那是别人和师父代替不了的。要去的心，必须过的关，一定得你们自己走出来才行。写出这些现象，对事不对人，目的是大家互相提醒，理智清醒，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走好正法的路，更多的救众生。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